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10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罕见延迟公布经济数据，下面称担心数据难堪，加剧民众绝望。
就是习近平现在没有任何的心意，没有任何的给人们的希望了，那个没法解决中国现在老百姓普遍绝望了。那么这种绝望如果再有经济的数据来那个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呢也就加深绝望了，那我觉得这引发的社会冲突包括那个群体性事件呢这种游行示威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中共20大报道，终身制对中国真的很可怕吗？
如果你看党章的话，党内一直都没有说你当总书记能当多少年，没有限制。如果党代表把你选出来的话，你可以继续当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党今天呢还是一个革命党，从来就是把很大的权力给了老大，就是总书记，对总书记的权力的限制还是比较少。
白宫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旨在防备自然、意外或故意病毒爆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定星期二10月18号公布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零售销售以及城镇失业率等几项主要经济数据，突然被无限期推迟发布。这一罕见举动引发外界关注，外界普遍相信推迟发布经济和贸易数据是因为不想给正在举行的中共20大添堵，或者不想让几乎无悬念连任的习近平难堪。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夏明教授，尽管中国方面推迟公布三季度 GDP 的数据和九月份贸易数据，那外界呢普遍预计推迟公布是因为数据不好看。比如路透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呢，受访者预计三季度 GDP 将同比增长 3.4%， 虽然呢是好过二季度 0.4% 的这个同比增长率，但是呢却远远低于中共设定的这个 5.5% 的全年增长目标。那路透社星期一的报道说，由于全球需求走软，中国九月份的这个出口将比八月份更差，而进口呢仍然不温不火，因此呢这个时候如果公布数据就被认为是给中共二十大添堵，或者呢是给二十大上几乎是无悬念连任总书记的这个习近平脸上抹黑，您怎么看呢？
是根据我的那个就是消息我的阅读了，有两种局面，一种局面就是说他可能会那个在二十大结束以后，那么他把它给那个发布，那么或者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某一种内部的修正和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数据，那么大家都知道，像那个李克强也都说了，就是这种数据那个造假了，从那个基层呢一直骗到乡骗到县，那么一直骗到这个国务院呢。那么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不想发表这个数据，那么不发表这个数据怎么解读？完全是因为二十大的原因吗？那么我们就说如果从二十大来看，当然如果是好数据，而且现在呢全球的经济呢都不太好，那么连那个就是联合国啦，那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啦，那么给世界的这个经济增长呢也不断的调低预期，当然也调低对中国的预期。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成长比如说能够达到3%那个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呢就会很亮丽了，那么它就会那个说是超过那个世界的平均水平啦、等等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数据呢确实是一方面跟全世界比恐怕呢都不见得亮丽，那么另一个呢可能是跟自己的这个规划预期，比如说它要达到5%了，或者全球达到5.5%了，那么恐怕呢也是不亮丽。那么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这个数据呢确确实实无论怎么样看，无论从中国的官方领导人的预期的角度， 还是从跟世界的国际比较角度，我相信呢都不会是一个好的数据，所以他就会一个把它给搁置不发，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解读。那么但是就说这种这个数据不发只是就是为了给习近平就是二十大不要给他添堵，或者不要一个转移一个整个新闻媒体对二十大的关注吗？那么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超过二十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看到二十大这次表现是一个急剧的一个就是危机了，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他的政权呢能不能稳。你看他在那个总结他的十九大以来的这么一个工作报告里边呢，就是斗争那么和安全，那么这些呢都是占了就是大面积的篇幅。那么有人统计就是安全这个词频率都在50以上。不管怎么样习近平呢今天是高度不安全，那么所以他在不断的就是你缺什么就想补什么，所以你就想不断的那个强调这个安全。另外的话呢，他要达到安全的手段呢很大的程度上是要用斗争，那么也就是要就是用那个强压强控，那么甚至用暴力这种方式，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现在他这种说法其实已经给经济了，那么给经济界给企业界给中国的企业家跟外界的就是国际资本银行了，那么投资者了，我觉得已经带来了一个就是失望。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外界的话对中国的这个观察，那么很想从习近平的他的新的这种理念或者给中国的预期远景，那么有什么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大家会感觉到有一种振奋或者有些希望。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到任何新的东西，相反习近平呢那个开倒车了，那么开的还是越来越快。那么这里边呢就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更重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感觉到一种深层的绝望。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是说两年那么三年要打这种防疫的人民战争，那么你这个三年了现在这个防疫的人民战争还没有打完，那么习近平还要强调继续要那个就是清零，那么还要一直要保持这个态势的不变。那么我相信呢对中国人来说呢，第一方面他们身心那个疲乏，第二呢就是说真的这种所谓的封城呢清零呢，那么断了很多人的活路。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呢其实断了很多人的活路，大家呢也没办法工作也没办法挣钱，那其实很多人也没法活下去。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那个普遍弥漫的这种绝望，就是习近平现在没有任何的心意，没有任何的给人们的希望了，那个没法解决中国现在老百姓普遍绝望了。那么这种绝望如果再有经济的数据来那个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呢那个加深绝望了，那我觉得这引发的就是社会冲突包括那个群体性事件呢各种游行示威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就是影响更大的就在于习近平呢他不懂经济，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了让那个就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央的这个统计局了，我觉得不得不小心行事。
有一项业界的共识就是由于担心损害金融信心，大国很少推迟发布哪怕只是一项经济统计数据。那像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总署相继推迟发布的一系列影响市场动向的这个广泛数据被认为非常的不可思议。纽约时报呢就引用曾经担任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的这个乔治·马格鲁斯的话说，他在跟踪中国经济数据发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里头，从来没有遇到过推迟发布大量统计报告的这个情况。那么有评论说，为了顾及习近平的脸面，中国连所谓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现在都不顾了，您的看法？
是，这里边呢，确实，如果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就他发布一个糟糕的数据，对中国影响会很大，那么可能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呢，他不发布这个数据了，恐怕呢，这个就是影响的更坏，因为就是说，他发表这个数据了，只是就是让人们呢觉得中国经济了现在了有些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有问题的话呢，那么如果就是政府了有信心有方案，那么或者就是中国的就是老百姓呢，那么他的预期呢，那么那个就是能够保持健康，那么很多事情呢就是可以那个调转过来，尤其是随着就是全球的这个经济了，大家在共振的时候都在陷入比较灾难的时候了，那么也都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这个锅底了，也不会去这个笑这个壶底黑了，那么就是大家呢也都差不多了。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不发布这个数据了，那么其实带来的这个伤害，对中国那个政府、对中国经济、对中国那个整个预期的这个伤害了，我觉得反而是更大。
那么请谈一下您对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的这个走势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走势呢，不仅是低速增长，可能呢会出现就是萎缩，因为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了几个大的就是不可控制的结构性的障碍，无论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还是人口红利消失，那么还是国家呢现在国进民退，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中国呢在那个全球的生产链条呢不断的受到排挤，那么所以未来的话呢，那么中国呢能不能就是继续保持它的那个稳态了，那我觉得呢恐怕呢都是一个困难。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布林肯称习近平大大加快吞并台湾的步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7号表示，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治理下，中国当局正在大大加快实施吞并台湾的计划，而一旦台湾被北京夺取，全球经济将遭破坏。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由肖寻播报。
布林肯星期一在斯坦福大学与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举行的一场对话中说，台海和平与稳定得以维持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北京却改变了策略。布林肯说，北京不再坚持积极确立的现状，而是做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决定，即现状已经不能接受，北京下决心大大加快推动统一。布林肯又说，如果和平手段无效，那就使用胁迫手段，而如果胁迫手段无效，那就有可能使用强制手段来达成其目标，这就是严重破坏现状和制造极大紧张的原因。布林肯发表这一谈话之际，中共正在北京举行五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习近平则将在这次大会上打破过去几十年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常规，谋取他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习近平星期天在二十大上做政治报告时特别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解决。习近平还把两岸统一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容。
中共二十大报道，终身制对中国真的很可怕吗？中共二十大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习近平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要实行终身制。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很多人对这一点都感到担忧。究竟终身制有什么可怕呢？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报道，由宇宙播报。
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规定。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打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惯例，退回到任职终身制的老路。中国的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在领导干部任期方面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讨论。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肯定了废除终身制的提法，认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党和国家制度层面的问题。邓小平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中共的事务往往没有规则，或者是有规不一。在任期制、终身制问题上，尽管中国宪法曾经有过明确规定，但是中共在2018年轻易地从宪法中取消了这个规定，而中共党章从来没有对任期制度有过任何明确规定。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如此，现在如此， 还是没有脱离革命党的传统。史宗汉说，
党内的机制一直没有限制这个可能性，党内如果你看党章的话，就一直都没有说你当总书记你只能当多少多少年，没有限制。如果就是党代表把你选出来的话，你可以继续当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党现在今天呢还是一个革命党。
史宗汉认为今天还是这样，邓小平时代那个时候也没有修改党章，所以共产党原来就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人们非常关心和担心终身制再一次出现在中国，终身制有那么可怕吗？史宗汉说，
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们叫 preferences 对吧，政策上的爱好，意识形态上的爱好，如果他是当就是未来20年30年都是他来当主席领袖的话，那他的爱好就是中国的爱好对吧。
但是史宗汉教授同时指出，如果这个人的爱好是人民不喜欢的，人民也没有办法。
比如说他要清零，不断的清零下去，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不会改变。就是说如果你同意他的意识形态和他的一些政策，那很好啊，就是他的政策会继续往下去走。但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政策的话，那可能就是不太好，因为他一直都不会改对吧，那你怎么办。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也以习近平的防疫清零政策为例，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灾难之一就是习近平那个与全世界完全不同的孤家寡人的清零政策，野蛮的清零政策，天怒人怨，但是人们没有办法。如果是任何其他的制度，不是终身制的任何制度，习近平都显然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个政策。陈奎德指出，没有终身制的国家未必保障人民富裕和人权，但是可以避免终身制必然造成的灾难。陈奎德说，
特别是在有些国家有些时段执政当局弄得天怒人怨的时候，没有终身制的话，人们就有了改变祸国殃民政策的盼头。如果是有终身制或者是要坚持实行终身制的话，这个盼头就没有了。
陈奎德认为，终身制本身就是重大灾难的根源。例如当年的毛泽东，终身执政有绝对的权力，不受制约，以至于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这种祸国殃民的政策都不能制止阻止他。1953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也知道一些饿死人的情况，想自己纠偏，但是当彭德怀的万言书出来了，毛泽东认定如果他承认了自己的不正确或者自己的错误政策，就相当于下台，所以他转而批彭德怀，而且把整个会议的方向完全扭转。陈奎德说，
终身制它是大灾难的根源，因为它这个终身制它对老百姓这个民意是没有关联的，它完全不反映或者不应对社会上的要求、民意的要求、它统治下的国民的要求，它不能制止巨大的人为灾祸，这是终身制最大的问题。
陈奎德指出，中共这种集权式制度中产生的终身制比君主世袭的终身制危害还要大。
世袭的那种君主终身制的话，他还可以，就是还要下罪己诏，他的统治不依他的政策和错误而丧失他的统治合法性，他的统治是世袭的，是按血统来的。而中共这种，他是要正确路线的人才有权利领导，才能成为最高领袖。这个的话，他一认错，就说明他的政治生涯就完结了，甚至生命都完结了。所以说，这个是他这种制度它造成的是种它到了巨大的灾难都不能认错的，对国民来说是非常的祸国殃民的那个制度。
中共为习近平连任造势的宣传，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英明领袖，既然有这样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为什么还要其他的能力未知甚至是有瑕疵的人来替换习近平领导呢？史宗汉教授认为，没有人是超人，知道所有的东西是所有领域的专家。史宗汉说，
问题就是如果他这个位置上这个权力是很绝对的话，你什么时候知道他会是好或 或者会是坏，对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吧？一开始非常好，但可能他观念上就比较古老一些，他适应今天的世界的演变不够，他也会做一些不正确的决定，对吧？那你凭什么让他就是啊终身制？
陈奎德也认为，缺乏纠错机制和退出机制是中国体制的特点。陈奎德说，
中国的体制实质上还是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的制度，完全缺乏制度性纠错机制、制度性的退出机制，这两个机制都缺乏，所以它使得每一次中共的权力转换都会成为一次一次的政治危机。
终身制遇到权力交接时，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动荡，因为可能会发生争权夺势、争当下一个独裁者的情况。史宗汉说，
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样，你权力越大，那就是大家争你的位置的动力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是你如果把你自己的地位已经做得非常强大的话，那大家都想当你，对吧？都想当这个下一个中国的独裁者，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个动力去争这个位置。
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连任，但是并没有说习近平会永远做下去终身制。但是史宗汉教授认为，习近平就是要实行终身制，他可能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以后就不管了，委托给别人去管，比如说他经济上的问题确实是委托给别人管，而且越来越多，但是最后拍板、最后做重大决定的肯定还是他。史宗汉说，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终身制，因为他，而且他就是过去起码五年可能更长时间也都要求就是全党的党员都要绝对的服从他，对吧？这种什么四个意识，现在也可能加一个什么两个确立，都是要求这个绝对的服从他的命令。比如说他不会说啊，那五年后我就退休，然后你以后就听那个人的话，你可以不听我的话，那这个可能吗？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能啊。就算会有另外一个人当总书记，然后他去当什么人民的领袖啊，或者主席啊，或者另外一些称号，那肯定党内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话。
陈奎德指出，习近平要终身制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是在一步一步的向终身制迈进，因为他一上台就处心积虑的做人，而且到了上一次的十九大的时候，他就搞了修宪，大家已经看出他的基本目标，而且后来的一系列的包括他的吹捧他的一系列的全国性的宣传运动，全国性的大家知道的那种定于一尊啊，什么几个什么维护啊，他一步步的要把包括把习近平要和毛泽东邓小平并立，成为这个中共历史上的第三大里程碑，甚至他要和毛并列，和把邓都要压下去。
陈奎德认为，习近平想成为中国历史上康熙或者秦始皇那样的大君主，希望能够在中共历史上和毛比肩，如果他能够武统台湾的话，他可能超越毛泽东。政治学者们普遍认为，终身制不会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幸福，而只会带来灾难。习近平的终身制会给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带来什么呢？我们会在后续报道中继续探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白宫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旨在防备自然意外或故意病毒爆发。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拜登政府10月18号推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积极预防如 COVID-19 新冠病毒疫情重演。关于该战略是否针对中国，一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为了确保美国对任何来源的病毒爆发都做好准备，无论是自然发生、意外发生还是故意的。 拜登总统10月18号星期二上午签署了第15号国安备忘录，对抗生物威胁，增强大流行病准备，并达成全球健康安全，同时宣布了新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以及国家生物防御实施计划。白宫国安会在10月17号星期一下午针对该战略向记者进行背景简报。一位资深官员说，上星期拜登哈里斯政府宣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核心要件之一就是从国安角度出发来对抗大流行病，并增加美国的生物防御。国安会当中也已经设立了全球健康安全与生物防御资深主任一职，由拉吉·庞贾比担任，负责统筹协调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卫生部等联邦政府部会。美国之音询问，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以及中国实验室安全性的诸多争议，本战略的主要考量是否针对中国？一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回应说，该战略是为了确保美国对任何来源的病毒爆发都做好准备，无论是自然发生、意外发生还是故意的。而在国安会的简报会上，一位资深官员也说，拜登政府将支持发展美国国内与国际的生物安保专家团队，由他们来推进负责任的研究，在全世界推动可被衡量的生物安保实践，并且确保生物实验室的风险管理都基于证据。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白宫报道。
英国国防官员称，北京高薪聘用退役英军飞行员，教中国军人如何打败西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英国国防部星期二发出警示，告诫现役和退役军人不要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此前国防官员们说，几十名退伍英军飞行员接受了中国的高薪聘用，培训中国军队如何打败英国及其盟军。这项发现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没有透露身份的西方官员们说，中国已多达大约27万美元的高薪招聘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退役军人飞行员到中国，帮助解放军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作战能力。迄今为止，可能多达30名退伍英军飞行员接受了聘用，曾经或者目前仍然在中国为解放军效力。官员们说，为了隐藏这项聘用计划的真实信息，中国通过在境外的第三方人才招聘公司实施这项招聘计划。一名官员特别提到，中国通过南非试飞学院招聘这些退役英军飞行员，这所学院没有回应多家媒体的询问。英国退役军人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 NCSC 星期一晚转发了英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俄罗斯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恐怖袭击。美国之音汉纳斯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再次对多个乌克兰城市发动空袭，被俄军击中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杰里洛·提莫申科表示，空袭三次击中基辅的一个供电设施。他还说，第聂伯罗市一处能源设施遭到2次空袭，受到严重损坏。泽连斯基称，俄罗斯以乌克兰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为袭击目标，是俄罗斯的恐怖袭击。自10月10日以来，乌克兰30%的电厂遭到摧毁，引起全国大面积停电。他星期二推文说，与普京当局已经没有谈判的空间。英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除了发动无人机攻击外，俄罗斯过去一周还使用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全境目标发动高频率的远程打击。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